高定杀了雍凯，来到大营见诸葛丞相请功。诸葛亮开始挺高兴，吩咐一声让把雍凯的人头挂到辕门外边去，然后又看了看这高定。这位高将军站在这儿，心里头美滋滋的，心想这回诸葛丞相不单单是夸赞我了，而且得重重的封赏我一番。他仔细这么一瞅啊，诸葛亮的脸色刷啦一下沉下来了，当时就吩咐刀斧手把高定推出辕门斩喽。啊，高定一听当时刷的一下出了一身冷汗呢、哎呀丞相，我冤枉啊。高定急了，那当然了，我把雍凯杀了，人头现在您的面前，我立了大功了，就是退一万步，您不封赏我，可也不能把我斩了啊，我犯了什么罪了？诸葛亮丞相微微一笑，你犯了什么罪了？你自己看看吧。说着一抬手，由帅案上拿起封书信来。啊，高定一愣，这谁的书信？这就是朱褒写给我的信，他亲耳听到，亲眼看到你和雍凯两个人饮酒谈心，说是要诈降我。哼，原来你杀了雍凯是假的，诈降是真的呀。朱褒是你们一起的呀，他能说谎话吗？他信上写的非常清楚，说你与雍凯十分莫逆，如果雍凯要是这一次造反成了功，得过多少土地他都要和你平分秋色，我不斩你还更待何时啊。哎呀，高定一听眼泪都下来了，哭了，丞相您可不要上当，这是朱褒用的那奸计，他这是欺骗丞相您，我根本跟这雍凯就没有那么大的交情，您想啊，我要贪图什么分毛裂土称王称霸，我怎么能够杀了雍凯呢？诸葛亮点了点头，既如此你站起来说话，那么说你不想诈降我，正是。朱褒给我写的信也是假的，哎，不错，可何以证明呢？丞相抬头想了想，如果要证明你是一片真心，没有什么哄诈，除非嘛，你把这朱褒擒来见我。啊，遵命！扑腾的一下，呵。高定磕了个响头，带着他那副将恶患辞别了丞相诸葛亮，赶快出大营。朱褒真给丞相写信了，哪儿怎么回事？这是丞相诸葛亮的计策，好嘛，这高定可当了真的了。他看诸葛亮丞相坐在那儿那个稳稳当当的样子，不慌不忙的拿出朱褒这信来，把这事儿跟他这么一说呀，他全信了。别说他呀，哼，诸葛亮施一计，谁能逃得出这圈套去啊？出的营门来呀，高定和恶患商量，恶患将军，这朱褒可太气人了，他在诸葛亮丞相跟前陷害我，这还了得，你说咱们怎么办呢？恶患怎么一听这是跟自己要主意呢？我说高将军，要是以我之见呢，您必须如此这般才能够捉得住这朱褒。言之有理，俩人呢打马扬鞭直奔朱褒的大营啊。来的营门前一说求见，朱褒这儿正着急呢，怎么回事？他听到禀报了，说什么高定反了，把雍凯杀了，首级献到诸葛亮跟前去了，这高定能办这事儿吗？ 怎么事先风丝不透呢？他正觉得奇怪，探报一说，高定将军求见。哦，我正想要见他，所以他慌慌张张由大帐里就出来了，来到辕门这会儿，一见高定拱手施礼。哎呀，高定将军，你这是从哪儿来？高定啊，已经跟恶患副将商量好了，他真稳当，翻身下了马，笑呵呵的走到朱包的跟前。朱包将军，我是从丞相诸葛亮那儿来。哦，难道说你真的杀了永凯去投诸葛丞相？有这么档子事儿？哎，对了，朱包将军，我还有个事儿要问问你呢。说着话，他乐呵呵的过来了。朱包懵了，怎么高定真的投降诸葛亮了？你倒看着点儿。就在高定跟朱包说话这同时啊，那恶患副将手提着开山狼牙棒就转到朱包的身后边去了。就在朱包一发愣这时候，他手起一棒，好家伙，像砸的楼西瓜似的，一下子就把朱包给砸趴下了。高定抽出佩剑，就把朱包的手机给砍下来。随后恶患站到辕门前大吼一声啊，他吼什么呀？告诉这些军校，你们谁要敢反，今天我都让你们死于棒下，谁要是改邪归正，戴罪立功，跟着我和高定将军去投丞相诸葛亮。这些军校有什么说的呀？一看主帅叫人给宰了，干脆那咱就投降吧。高定提拉着朱包的手机来见丞相。诸葛亮哈哈大笑，吩咐把朱包手机高悬，然后设宴款待高定和副将恶患。诸葛丞相特别在酒席宴前夸奖了恶患几句，说他很聪明，知识达悟啊，重赏了恶患。诸葛丞相当即封这高定为益州太守，是一郡辖三郡，呵，就是永昌、岳西、臧科全都归高定管，这叫有赏有惩啊。诸葛丞相随后进兵，进兵永昌来见王抗。王抗率领永昌的军民皆出城郭呀，把丞相接进帅府，摆宴款待。诸葛亮夸奖了王抗几句，说他做得很对呀，怎么的，没有上雍凯这个当，就是说没有造反，而且呢发动军民守住永昌，其功不小啊。我听说你手下有一个副将，他帮了你很大的忙。哎呀，王康听得这会儿离席十里，丞相，我正要向您推荐他，那就是吕凯副将，此人精明强干，足智多谋，对西蜀忠心耿耿，此人不可多得呀。哦，诸葛丞相一听十分高兴啊，就问这王康，那么这吕凯来了没有？来是来了，没敢到这儿来呀，怎么呢？他不够那个资格陪着丞相吃饭，现在呀就在外客厅那儿候令呢。快把他请来。王康亲自去把吕凯给请来了。吕凯上前给丞相一施礼，诸葛亮上下一打量这个人，暗暗点了点头。诸葛亮很欣赏这个人呐，看此人身高在八尺开外，面如冠玉，眉清目秀，汗下是三绺胡须。诸葛亮为什么这么赏识这吕凯呢？为什么这么夸奖他呢？因为吕凯有功啊。王抗没有跟随雍凯造反，这说明这个人很明鉴，哎，不简单。但是王抗守这个城也不容易啊，要没有人家吕凯发动群众，军民一齐上城楼拼死守城，这永昌恐怕早就丢了。为此呢， 诸葛丞相很赏识这个人。见礼之后，丞相叫他坐下啊，在这一起吃酒。吃酒当中闲谈几句，哎呦，诸葛亮更高兴了。高兴什么呀？这吕凯是谈吐不俗啊。酒过三巡了，吕凯站起来说，丞相，我这儿有一件东西想献与丞相。诸葛亮这么一听，不知是什么呀，是什么物件呢？是一张图。哎呦，诸葛丞相一听是张图啊，精神为之一振，心说，难道说是我想的那张图吗？诸葛亮想什么图？他这不是要征南吗？诸葛丞相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地理图。没有啊，今天吕凯一提这个事情，丞相就非常高兴，拿来我看。遵命。吕凯挺身站起来，一伸手歘啦，由打这袍袖里就把这张图取出来了。仅就这一点，吕凯这个人物就非常了不起。怎么见得呢？他不是那个讨好上风的那样的人，说是由王抗引荐把他叫进来见见丞相。诸葛亮一见面，呵，不知道怎么着好了，当时跪倒在诸葛亮面前，把那图往脑袋上这么一顶，拿他换点赏赐，换个官做没有，我得看看你这诸葛丞相，你能不能治国安邦。我光听说你这名气很大，不知道你这人怎么样。感情坐下这一谈，吕凯对诸葛丞相是十分敬佩呀，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才把这图取出来，唰啦展开了，让诸葛丞相这么一看。诸葛亮手捻胡须，哈哈大笑，用手抚摸着吕凯的后背。吕凯将军，这张图老夫我非常需要，你献得太及时了。吕凯笑了，回禀丞相，这张图末将用十年之功才将其绘成，这图的名字叫执掌图。只要您一看这张图，那么对这地理就了如指掌，所以此番您深入南方，这张图对您呢会有些帮助。哎呀，诸葛亮一听，岂只是有些帮助啊，此次我去平定南方，就指仗着你这张执掌图了，我有时间得好好看看。诸葛亮重赏了王抗和吕凯，然后跟王抗商量，商量什么呀？你把吕凯给我行不行？我拜吕凯为降岛官，这是个副职，正职呢？正职我让他做我的行军教授。感情在三国时候啊，就有这教授之称了，不知道有没有研究员。那么这位就吕教授了，吕教授。王抗这么一听，嗨，您甭说让他跟着您走啊，叫我走我也得去。怎么，您是丞相，吩咐谁谁不得跟着呀？诸葛亮摆了摆手，我不能让你动，你还得继续镇守永昌。那么所有守永昌有功的军民是各家封赏啊。诸葛亮在这儿歇兵几日，杀牛宰马，在这儿整修仪器，马上就要进兵了。就在这时，圣旨到，刘禅传旨来了。传旨官是谁呢？马谡马又长。嚯，马谡不仅仅是来传旨，感情带来了好多的慰问品，干嘛？犒赏三军来了。刘禅已经听说了，相父亲统人马，平定四郡，到这会儿是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没费吹灰之力就把四郡呢、全都给平静了。你瞧瞧， 相父真乃神人也。刘禅高兴了，所以派马谡啊来犒赏犒赏。诸葛丞相接旨，接过旨意十完礼之后，把马谡让进了帅府。诸葛亮上下一打量马谡，怎么这么个打扮，头上没盔，身上没甲，这也可以，浑身缟素，这是给谁带孝呢吗？马谡就明白了，回禀丞相，我家兄长马良已经亡故，我这是给我哥哥带孝。哦，诸葛丞相一听心里都很伤悲呀，原来马良故去了。当时安慰了马谡几句，摆酒款待马谡。哎呦，诸葛丞相对马谡这么客气吗？不是客气，不光是马谡，就是谁来，因为你拿着圣旨来的，那叫天使，不管这会儿这官长多大，也得设宴接待。没听说那么大传旨官来了之后给弄俩窝头一杯白开水，哪有那样的。诸葛亮何况对马谡呢很有感情，特别是啊，马谡送诸葛丞相的时候不是说过那么几句话吗？他希望丞相这一次到南方去，您要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，其实就是马谡不说，诸葛丞相也得这么做。可马谡人家说出来了，说到了诸葛亮的心里去了，这叫英雄所见略同。诸葛丞相很赏识马谡这才华，同时也很器重他，那么呢就拿他当个爱将吧。哎呦，这么一来这位马谡将军呢有点高兴，这一高兴啊，借着这点酒气儿，他又发了这么一通议论。议论些什么呀？说我还有些话呢没跟丞相您说透，因为您急着带兵要走。我说这次您到南方去呀，不仅仅是攻心为上，其意义是非常之深远呐。哎呦，诸葛丞相一笑，有常你都看到什么了？哎呀丞相，第一呀，这次来平定南方是非您不行，因为您这威望在这儿呢，而且用兵如神，待人还好，有刚有柔，除了您之外，我觉得呀别人到这会儿恐怕就办不到。这南方要不平定喽，您将来北伐中原呐，就有后顾之忧啊。特别是像雍凯这样的悍将，他在这一带根本就不老实，他又想谋反，力量又单薄，他就不断的在其中挑拨。所以这次南王孟获能够造反，那就是受了这雍凯的这唆使，受了雍凯的欺骗，恐怕现在这位南王还蒙在鼓里呢。丞相去了应该开导开导他，向孟获陈明大义，使其迷途知返呐。诸葛丞相不住的点头，有常你说的对呀，兵书上说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这什么意思？孙武子十三篇在谋攻篇里头有这么一段话，那就是说呀，你虽然是个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，也不能光凭武力，也应该用点什么外交手段呢，和感化敌人什么的。其实这就是马谡说的那个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，心战为上，兵战为下，就是那个意思。马谡这么一听双挑大指，丞相说的有理呀，所以必须您得亲自去，只有您把这南方平定喽，他们这才能够心悦诚服，不然的话咱们成都离这儿又远，您现在要是动武力打一下子把他打服了，可您要一走呢，他还是继续反呢，必须使其心悦诚服，这南方一带才能算永久的平静。呵，这将帅二位啊，谈的是十分投机呀。诸葛丞相就把马谡 给留在大营了，说你就不用回去了。诸葛亮亲自给刘禅上了一份表彰，就是说把这儿的情况向刘禅介绍介绍，留下马谡的原因也说明一下，那得告诉皇帝一声啊。对了，皇帝派出去个传旨官没影了，那哪行啊，这就是有个交代。把表彰送走之后，诸葛丞相传令明日起兵啊。第二天一早早开战探，王抗带领着永昌军民出城来欢送。诸葛丞相率领着人马浩浩荡荡就向南方开下来了。这人马快接近锦带山了，有人来报说前面已经发现了南王孟获的大营。丞相传令就地安营扎寨，把人马扎住了。诸葛亮坐着四轮车，带着赵云、魏延、马谡、王平众将来到外边看一看，看看孟获这大营扎的怎么样，这个将帅有没有本事。一看他安营扎寨，就能看出个八九来。诸葛丞相吩咐人把这四轮车推到一个小山头上，他坐在这儿举目这么一看呢、啊，哎呀呀！诸葛亮点了点头啊，怎么了？南王孟获很会用兵啊，呵，你瞧他扎营这地方。孟获的人马就扎在锦带山的金霞岭下，这地方这风景也太漂亮了，你隔老远这么一看呢、啊，就像在你面前挂着一张巨幅的国画一样，山水画。那山头上长满了桑柳榆槐，什么千年的松啊，万年的柏呀，历时四剑，卧石如虎啊。特别是这道大岭，也不知道那岭上开的那花叫什么名，全都是黄花。哎呦，在绿树丛中看这道大岭，就像一条金色的飘带一样，甭提多好看了、啊。你瞧，南王把人马扎在这儿了，营扎四十里，是奇分七色，赤橙青绿红蓝紫啊。远处高飘着火龙旗、黑虎旗、飞豹旗、金牛旗呀、啊，一杆帅子旗飘在正居中，是紫缎色的帅旗，宽八尺，长三丈，上绣百鸟朝凤，金光月眼，一串串的珍珠穿出来三个大字，是南王孟。四周围红飞火焰，用风这么一吹，噗，威风凛凛呐、啊！那大营四周是杀气腾空。哎呀呀！诸葛丞相暗挑大指，看来呀、啊，南王孟获是很会用兵啊。报，报上来，启禀丞相，南王派人来下战书。你瞧瞧，你诸葛亮不是来了吗？我先给你下战表，约定时间咱们开战。战表呈上来，把战书递到了丞相的面前。丞相看完之后吩咐一声，就在这战表上写上四个大字，什么呀？来日决战。然后下山呢、啊、下山这得准备准备哦，诸葛丞相也得升帐议事一番，跟这些手下的武将好好说说，谁也不要疏忽大意，千万不能藐视小看这位南王孟获呀。明日老夫要亲自与其一会。南王派来下战书那个呢，回去了，回到了大营，啪把这战表递给了南王。孟获接过战表这么一看，哟，他一愣，怎么了？ 诸葛亮这四个字写得漂亮，来日决战是笔走龙蛇，龙飞凤舞，见其文如见其人。诸葛丞相名不虚传呢，明天就要决战了，我今儿个得跟手下的众将商议商议。他吩咐一声，来擂鼓声战，随着这隆隆的战鼓声，猛获声战，呵，金顶貔貅大帐，帐里帐外四面八方军容整肃，由打这个辕门一直到帐口，两边排开了钢叉手、缩镖手、打刀手、钩枪手、藤牌手、捆绑手、弓弩手啊，好家伙，光这些个就好几千。而且他的这钢叉缩镖和别人都不一样，怎么呢？那钢叉是五股叉呀，那叉头啊就像那薄米的那小簸箕似的，那叉盘子都有那九寸盘那么大，一抖那钢叉叉盘子哗楞楞这么一响，让人身上都起鸡皮疙瘩。那缩镖长有丈二，这缩镖啪一下要是投向敌军呢，大概这一只缩镖就得穿他个五个六个的，像穿蛤蟆一样。那大刀手那刀和别人都不同啊，怎么的？刀宽背厚刃飞薄啊，那刀头多长，刀把多长，特别钩枪手那枪，那枪啊，枪尖下边有四个钩，枪尾那儿有一个钩，叫五钩枪，扎上还得往回拽，叫连扎带拉呀。那藤牌手那老虎脑袋藤牌呀，面积特大呀。再看那捆绑手、弓弩手手里头那弓弩是强弓硬弩，哎呀，好威风啊！金顶貔貅帐正居中，高摆帅案，在帅案后边站立的就是南王孟获。这孟获什么样？身高在九尺开外，面如满月，是赤眉金睛，眉毛是红的，眼珠是黄的，鼻如玉柱，四方阔口，大耳垂轮，左耳有一金环，这只金环光滑月眼，摘下来八哥的天平上这么一撑，也得有二两四钱多，不能再重，再重把耳垂坠坏。头戴紫金冠，二龙斗宝，斜披锦红缎的斗篷，上绣大鹏金翅鸟，腰扎八宝带，光滑悦目，绿缎色中衣，足蹬一双虎头战靴，在左肋下佩戴着一口松纹宝剑，剑长五尺，这口剑削铜断铁，刻木如斧啊，切那木头就像切豆腐一样。干嘛？南王斜披战袍啊，特意露出来身上的刺绣，在南王身上刺着十条金龙。孟获是按剑而立，然后把诸葛亮批回来的这个战书是遍示诸将，让大伙看一遍。孟获告诉他手下的文武，本帅明日要与诸葛决战，生擒孔明，我是兵进城